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啊。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您收听《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我们每个人全身上下呢，大约是60兆的这个细胞啦。那其实呢，不仅仅是60兆哦，因为我们在身体里面还有像是大肠杆菌啦，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细菌哦。或许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些细菌到底是好菌还是坏菌呢？不管好坏呢，它都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所以呢，我们在说好话，发好愿，做好事的时候，我们全身上下的这些基因细胞，好菌坏菌呢，也全部都听进去了哈。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天天送出这样的一个正能量哈，那能够送出关爱与祝福给自己哦。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个小乾坤，也是个像是无量无边的宇宙一样哦。所以要度别人之前，一定要先度自己。所以当我们说好话，发好愿，也做好事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自度了哈。好，那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就先跟您分享，这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因为呢，这个是我们每3个月出版的，由静思人文所出版的《纳履足迹》，这个是精简版。那在精简版当中呢，很多的文字嘛，那住在中区法号绿殿的李冠慧师姐呢，每天把它编辑成静思小卡呢，那所以呢，我们在今天就跟您分享，标题是无量大悲救苦众生。上人说《无量义经》里面有提到法身大士慈悲菩萨，那这个慈悲菩萨呢，其实就是佛陀教导我们要慈悲喜舍，要拥有这四无量心，因为这是人间菩萨必须力行的法。那我们要受用佛法，并且呢是依教奉行，让我们的心中法水跟身体的行动是合而为一。就像我们刚刚提到，我们全身上下呢，除了是我们的基因细胞，再加上这些细菌啊，将近是200兆哦。所以如何让法水呢跟我们身体呢，都是这样子可以合而为一哦。那也唯有呢要发宏愿，才能够将佛法印入我们的心版，有愿才能够发心，才会有力量。所以慈济人所发的愿是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所以呢，是这个四弘誓愿。那有这样的一个发愿之后呢，当然就是要发心，要力行四无量心。那四无量心就是慈悲喜舍了。那我们用慈悲喜舍为众生来付出。如果人人法入心，法入行，就有润泽苍生，自度 渡人的大力量，所以要广传法水，洗涤人心的无明与烦恼，才有办法导正人生的方向。那当然啦，我们不只是让我们自己的这个心里面的善种子萌芽，更要让众生心地的善种子也都能够萌发，并且呢，也能以无量大悲救苦众生哦。所以这个就是需要用恒持刹那的心，把握当下，及时引法入心，才能够恒久保持法水存心。哇，说到这边，为什么我们要引法入心，恒久保持法水在心呢？因为唯有如此，道心才能够坚固。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的首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我们就是要有愿才能发心，才有力量，有愿我们才能够将佛法印入心版，就是刻画上去，那力行在生活当中哦。法入心，法入行，才能够真正自度与度人。这是在今天节目的首先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这是花莲慈济医学中心的医师举办核心共事营，那也包含了有一些新进的医师哦，让人期许呢，爱就是要发大心的大爱，那也要守志奉道，从医学生医师的这段开示，那我们回过头来想，我们是否也能够坚固愿力走入人群呢？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开示。
上人，我是雅乳。那今天呢是医师的核心共事营，学员总共有44名，今天总共有8位的分享。
我是去年9月入职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感觉？感觉在慈济工作，常常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动。经过了今天一整天的课程，我觉得这样的感动好像背后的脉络更加具象化。看院长啊、副总啊，或是大家讲述的慈济过去的筚路蓝缕的过程，以及四大志业、八大法印。慈济的精神，包括上人的愿景，还有上人的期许，我想都是很需要我，而且值得我是这一辈子去慢慢去体悟的。所以期许自己能够更有效率，更加珍惜分秒，才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利己，更多的时间可以种福田。
都是大医王，每一位都是利次，这是心中有爱，爱就是要发大心的大爱啦。啊，看到了各位也愿意来到花莲，过去的花莲呢是很落后，慈济呢在这里从开始建立学校还有医院啊，这都是呢把爱的能量啊慢慢在这里已经树立起来，而且国外归来了，也会很有心来提供给我们呢，有很多的智慧方向，这都是在花莲这个地方。那我们大家共同有这一份的爱的能量啊，看到了每一位都在这里行业兴修啦，那职业我都说职业 这是职业，是置业。职业呢是上班下班呐、啊，总是呢上下班尽责任，这叫做职业啦。啊，那是职业呢，职业啦，实际都要说置业，花心立愿呐、啊。医师是自己选择，所以要当医师呢，总是要立志，以生命呢、啊，一定呢要很有紧紧的抓住了这种生命。咱大家人拼命读书，还是呢方向要这一哈。志业以生，好，那志业以生立志当医师，那就是守志奉道，这种志啊要守好。医师呢这一条道路医道啦，真正的要把在自己的生命中，把医道呢好好的开阔，再开阔，就是要抢救生命。守护生命，守护健康，为病人啦、啊，一定呢用心啦、啊，让他从病痛呢把他好好的扶起来，让他呢健康有力的站起来，看他呢把他的生命在发挥在人间，可以去为社会再付出，这叫做生命的循环。咱为着社会人群，守护因的健康，都期待因的健康呢，可以呢走入人群呐、啊，奉献给人群，安尼也世间呐、啊，才会真正的有希望，而且呢，时常都说真啊、善啊、美啊，人生呢，进行。的生命才是呢人类的希望啊！其实医疗呢，医生就是一粒的善心，这叫做祖先，天天都可以救人哦，天天呢都可以拔除人的身心、身体的病苦、心灵的安定、身心之苦啦、啊。看到医生啦、啊，病人呢就会安心。只要医师用那一份善，那一份慈悲心靠近他，这位病人呐、啊，他就会安心。听听讲吼，先生言呐、啊，主人好。医生呢，这一份的爱的心啊。总是有一股气，这一股呢，那就是福气。福气，医生的福啦，带给病人的安心。靠近了医生，都有一股的正气，因为医生的心都是正，心心念念呐、啊，就是爱，要拔除病人的。苦，所以哈、哦，这叫做气。这个气呢，就是福，叫做福气。人靠近到你，他笃定他会平安，笃定呐、啊，他会身体呢，这苦痛会离开，这身心舒畅，那很舒服。这都是病人哈、哦。要看医生，病人要看医生的目的，所以病苦我都要来去看医生啊。这总是呢，给一个心灵啊。所以医生医病啦、啊，医人还要医心啦、啊。最重要的是医心啦、啊。啊，咱有一个真好的病院。不是只说看病人而已， 我们还有呢那个善的方向，有善和爱的方向。做医生那可能不相信啦，唔知道了解人的使命。一当医者都是要有使命感，这才是真正的、真正的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的医疗的使命的志愿呐。所以呢，真的是很期待咱的华人。那你教育呢是很完整。
商人，我来这边已经快30年了，从黑头发变白头发这样。那小孩也从大爱托儿所，慈小、慈中，然后高中，啊，今年刚考完那个考大学了这样。那简单来说，让大家觉得说，哎，你今天没有白来，为什么？你会发现慈济是一个非常强大做好事的平台。今天你可能是人生胜利组。那你可能之后的工作会让你无忧无虑。如果你能发挥你，一些影响力，你做一些利他人的事，其实也正是利己，这样子哈。所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那在这边，其实大家会说，会不会因为这里比较偏乡啊，有些不方便啊，会想要离开？距离其实没有那么远。其实你的心才是最远最远的地方，只要你心之所向，就到哪里都会是很近的地方。
应该大家人安心立命啦，啊，好好呢，把咱的医疗、甲教育吼，安尼好好给它巩固起来，而且培养人才，它会有亮度，是医疗亮度，那教育亮度。应该呢，只要有心，我来华联嘛，已经持续将近要60年了，50多年，将近60年啦。所以呢，一生在这里，也四大事业在这里完成起来哈，哦。那总是祖先现在在这地球的面顶呢，总是在这个星球那。嘛是稳定的人间呐，总是福无后啦。感恩呐，大家也有心，哎呀，感恩讲吼，医疗吼，一定的这个所在也发展到了有国际的白苗吼，每一颗啦，只要咱有心，心定呐，方向正呐，总是呢是人生。世间的成功的价值，成功的价值，感恩啊，感恩院长还有各科的主任哈，啊，副院长，大家人呢真的很用心，在华联医疗跟教育平行爱的能量嘛，真的呢很用心啊，这都是跟您讲欢喜跟感动哈，安心。我真安心，这世人呢，看到恁大家人共同一个志愿呐，一个方向，那一分的花愿要走入各病人，这叫做愿力。
在今天我们与大家所分享的是花莲慈济医学中心举办了医师的核心共事营，除了有新进的医师，当然也有已经来好久将近30年了，在这边成家立业，那孩子呢也一步步的成长哦。回头看，哇，发现来到这边真的是一点都不后悔啦。那当然上人也是期许爱就是要发大心，那学业成就了要守志奉道，让这个职业不仅是上班下班而已哦。那医师是发心立愿要来抢救生命，守护健康，为人群而奉献，那回头 看看我们自己的人生，您又是什么样的因缘会从事这样的职场工作呢？又或者是什么样的因缘开始走入慈济，走入人群要来行菩萨道呢？想想当初的那一念心，是否也无怨无悔，还是说哇还是有空过时日呢？又或者如果没有走入慈济这一条菩萨道，您的人生可能会是如何呢？所以回头想想，就像上人说的，有心方向正确，那这就是人世间最成功的价值了。所以我们也问问自己，觉得自己的人生值得吗？如果是值得，请给自己按个赞哦。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我们接下来跟您进行的是啄木鸟老师的时间哦，来听听这个老师像啄木鸟一样哦，好像树的医生了。那针对孩子哦，学生又如何为他们挑错除错，那继而可以改变呢？其实我们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因缘，我们来想想跟您的孩子或身边周围的人，我们又可以怎么样去互动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啄木鸟老师的时间。大环境改变，少子化冲击，资讯虚拟化，很多人感叹时代不同，父母不易，老师难为，孩子真的这么难教吗？请听啄木鸟老师如何见招拆招，想方设法给予机会教育，帮助学生展翅高飞。啄木鸟老师时间。欢迎大家来到啄木鸟老师时间哦。每次听到这个片头呢，我自己都会觉得，其实人生哦，谁没有错？但是只要这个错，我们有机会可以修正改过，甚至呢，我们从中来学习，有的时候反而会成为智慧的资粮。那我们在今天真的很欢喜，邀请的是我们啄木鸟老师谢丽华老师来到节目的现场。老师好，
美兰师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想老师在这个教育的现场已经一二十年的这个时间了，看过形形色色的孩子，的确了，有一些孩子会让您印象特别的深刻，那这些孩子我觉得如果他能够受教是有福的。那所以呢，老师就是这么多年累积了好多的学生跟您互动的这些故事，所以后来呢就写了这一本针锋不相对的好书。那这本好书里面真的看到这些孩子在这个生命成长的历程能够遇到你，我觉得是好幸福。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就要来谈到的，其实每个人都有情绪，其实表达情绪是可以很安全，是可以被包容的，但是有的时候有的人却是拿着那个情绪就说阿瓜的是安内啊，然后呢你要善解我，你要包容我，所以呢就用情绪来绑架身边周围的人，对不对？
没错啊，就我高兴的时候我就跟你好得不得了，那你也觉得我是好朋友，你突然间转个脸换了个气候，然后你就变成非常的不可亲近。那我也不知道，因为大家都是差不多这十六七岁的年轻人，是哪里得罪了你，那这就会影响了孩子的人际关系。
是，那这个人际关系哈，因为在孩子学习的过程里面最重要的其实除了学习，那以前我们也都当过学生嘛，就是考试很痛苦，但是也唯有这个考试 是我们需要真的要用心。那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同侪之间的互动，往往会影响到他的学习，然后甚至他整个生活，因为大人有太多要去分心，但孩子主要几乎就是这两点很重要，对不对？那这个情绪，对啊，不想被情绪绑架，那我们自己如何不要这样子呢？
其实就是先说起小朋友、嗯、那为什么他的情绪有的是外显的，有的是内隐的、嗯、有时候反而觉得外显的比较好处理内隐的情绪因为他的不高兴不说出来、嗯、那个不容易去跟他有互动的机会、
啊、
那有的外显的、嗯、你很容易知道他现在就是要告诉你、嗯、我不高兴我生气、嗯我伤心我讨厌、但很多情绪很明显、嗯、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有的老师是觉得如果他没来找你你需不需要跟他互动这件又是另外一回事、
嗯啊、
那我只是因缘比较好跟学生的相处时间因为随着他们来到青山大使的这团队里面时间够长啊，而且是日日夜夜的一起，
想要隐藏都很困难，
很难。你说只是上课一两个小时之后又没在一起的话，大家上课就老师讲，他们在听，还不容易察觉孩子的情绪、
嗯。
可是当你是日日夜夜生活在一起，然后又有共同要去做一件大事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情绪非常容易被发觉。好、嗯哦，比如说我们说舞台就好了。那个时候舞台的表现你跑不过观众的眼睛的、嗯、
是
那更何况这个老师看了你16场戏的老师、哦、你每一场戏的变化他都在观察你的、啊、所以这个学生他的特质就是他如果上场情绪不对的时候、
嗯、
他就是面无表情然后他就是连那个嘴巴都不想要张开那个音乐已经先给他预录了他就由得那个音乐在播你发现到你到底是在演哑剧还是演什么剧这样子、啊、那也因此有这样的观察他自己理所当然的也会有这样的自我察觉说、
嗯、
我的确就是这样于是呢我们就会摊开来问说是怎么了、
嗯、
那他告诉我是因为紧张他告诉我有时候是没有准备好我说都不是、是因为你太情绪化了你不是那个应该会紧张的人因为以你的才华跳起舞来那么的自在的人、哦
嗯、
那你的情绪为什么是那么的阴晴不定这件事情那这个时候就有了一个对话的机会但是我永远没有想到这个对话的机会是又要讲到更早之前他就是因为我们要出门的时候、啊、情绪很嗨的时候跟同学大声小叫的你知道吗、
uh-huh.
啊、你会发现到在公共场合里面不宜的态度
是
我就自然的会跟他念了一下说、啊、要快点我们要赶车了、啊
uh-huh.
不要这么的情绪那个嗨、啊、他就像转频道一样马上又变成泄了气这样
本来是大太阳突然间变下大暴雨
了 yeah, 然后是整个没力气到走路缓慢、
嗯
哦、就是整个就是给你落在后面、
哦
哦、这时候同学焦虑嘛因为打车又不是他
就已经很赶了
没错、啊
嗯、
所以自然的就会跟他讲说快点、哦、那你知道同学讲快点的时候你看到同学比他焦虑然后他又一副不无所谓的样子的
时候甚至他觉得他很委屈啊
一定觉得委屈、
啊、
那个当下你真了解那个情绪对不对因为老师这个对话里面是很有画面的、
嗯、
那一次我就吼了一下说不要管他你们快点跟上来他后来告诉我那个不要管他让他整个脑袋宕机了
那个时候他清醒了是吗
他讲宕机这件事情我觉得形容的太妙了、
嗯、
你手机宕机你做什么动作
我们会 reset 啊
yeah, 重新开机、
啊、重新再来一次
开机、哦、对不对重新开机就会重置对不对
啊，
那个冲击因为它是发生在国外、哦、一个他语言不通的国家、
嗯、哼
他的那个整个焦虑感才会让他醒过来
是
所以我觉得那个当下我是因情境而讲的话、
嗯哼
他是 因感受而感受的情绪是非常具体的啊。所以那次他说，我不知道原来老师是我给人家的感觉是不值得被管的了，就 let her be、由他去的感觉，那个是感觉放弃他嘛哈。
哇，人被放弃是最没有希望然后最无助的，
我想吧，
尤其在、尤其他在您说人生地不熟然后语言不通，
是不是，
所以
那个情境你可以想象，
是啊，
你已经化身到他的那个境界里去感知他了，对不对、所以你看，难道我是那么一个没有爱心然后把学生就这样子丢在那个地方的老师吗？
是，
但是我曾经问过我自己、车子来了、他没赶上、我会不会上车我告诉你，你心里一定要设定你会上车，那个效果才会强。那个重置才有效。
如果自己的那个底线就不坚定，其实学生也会一再一再的挑战你，对不对？
我相信会是这样，
因为孩子就是这样、
但是因为我也不是那么样的一个没良心的老师，我已经想好了、我接着会做的是哪一步、就是我上了车、他还在那边打个电话跟、
当地的
师兄说，我的学生掉在哪一个站，麻烦你帮我去接他一下。
其实
但是这个
你
想好后步，
对，
所以那个语言很坚定那个想要这么做，我想那个地方他是有感觉的、
是，
那你想看一个被放弃的学生然后回来了，来跟你说，老师我要做干部，你带不带他出门呢？
通常老师会很应该会很担心，一冰箱西的安呢，欢起欢斗，哎，一下很嗨，一下就是荡到谷底，然后大家全部要配合他。万一整个团被他这样子带着，我们本来出去是要去学习跟成长，
是，
结果呢是所有的人搞得一团乱，那就很担心啦。
没错，
是啊。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喜欢看到勇敢的学生呢、
是，
任何人愿意这么主动的争取学习的机会，他这个时候不是为了争取出国的机会了，他是要争取学习的机会。
是，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我怕你呢，哈，我怕你，我那个怕是真的是怕的，我怕他会制造问题。他老师说不会的啦，我说因为你这个阴晴不定哈，老师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又发作。
对啊，晴时多云偶阵雨，很令人担心嘞。
你发现到那个你是学员的话，大家也知道嘛，大家都是新的，可是你是干部。照道理是要帮老师解决问题的，
那他肯定会觉得说，老师我已经改很多了，对不对？
他是真的，
他要说服你啊，
真的，他自己本身是真心的。所以我为什么说要给学生机会，就是因为你看到他的一种揭露、自己的 self disclosure， 这个揭露是一个愿意面对自己，我觉得那是很难得的。
是，
所以他自己也知道啊，他自己回来之后他就写了哈、他说因为他也知道自己的这样的情绪、那以前他不在乎团体，可是后来他发现到说他应该要在乎这个团体而且他自己也理解自己跟人不合作的时候自己是最辛苦的、他自己几乎是特立独行的，直到后来的时候、他说因为我的不合情我错失了很多成长的机会、那现在他知道不要再错过了，因为这一趟的出国改变了他很多、尤其从一个本来就不喜欢团体活动的人变成一个可以融入团体的人。我觉得那种自我揭露里面有一种自我理解、孩子只要肯自我理解，各位不管是家长的老师的，我觉得都不要不计前嫌的要给他机会、真的只有自己知道这里脏你才会去洗干净，
是，
那你不给他机会去磨他这个地方他就没有机会再去消掉嘛、
是，所以这个也是要老师有这样的一个包容力啊、不然呢很多人就说哎，这个习气啦缺点啊就好像那个拿铁钉在墙上钉钉子啊、即使那个钉子一拔掉其实还是坑坑洞洞的啊，所以我们很容易就是哎，你以前怎样然后就翻了旧账，对不对？不仅是在孩子的身上，其实在成人的这种起冲突常常也是如此啊。
所以有一个孩子就说，妈你怎么可以骂我三 四呢三四好，你过去怎么样怎样，你现在这样这样，我看你未来也是没希望。这种三四骂法、哦、我每次听 我看过这样的文章之后，我非常警惕哦。嗯、这个算旧账、哦、然后呢否定现在、哦、
是
还为孩子预设未来都是没希望、嗯、这个对他很没有这个教育的希望啊。
是，
那我觉得倒过来，孩子有过去，他那个是他成长的一个很自然的这个
历程
来的、嗯、你说有情绪，就是那个十六七岁十五六岁那些孩子在发展自我，
青春期叛逆嘛，
他真的，而且他对内对外的互动、嗯、他不知道怎么样身心要得到一个平衡。
是、
你在回忆自己，我们何尝也不有这样的时候呢、嗯哦、不知道怎么样去争取认同、啊、得不到认同的时候又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自己、
嗯
啊、不高兴了又不会消化、
嗯、
你知道吗？所以你充满着对青春期孩子的一个理解、哦、他发作了，然后他是外显的、
嗯、
那你有机会跟他接触，然后他又那么诚恳的要自我表白揭露，
是
表达他有这个想要成长的这个期许跟欲望，给他机会，这种孩子一定有所学习。
是，所以这个同学后来老师一个眼色看过去，他笑得很开很嗨的时候就马上收敛一点，
对，
然后情绪很低荡的时候他也会嗯，还是配合团体了。
你这么讲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好像是那个遥控器这样。我的眼神有遥控器的功能。那老师的眼神要能够发挥遥控器的功能，你说那如果平时没有这些互动可能吗？
对呀、啊，其实你不了解孩子，其实很难对症下药啦。
是啊，所以那个遥控器要发挥那个功能哈、哦
嗯。
我觉得你今天让我发现到，真的是那个老师的眼神
是
如何变成遥控器。其实老师那个时候不用太那么费气、
嗯，
你不用那么的费力气，你知道吗？
是
一个眼神。一句话、嗯哦、你知道吗，就是每一种不同的情境我必须还是要说他要能够发挥这样的冲击力，让他当机的脑袋愿意重置的话，他前面一定有我们一起共处的时光、
嗯
哦、让我理解孩子，但是更重要的是让孩子理解老师、
嗯、
他尊重老师，他才会对于老师给他的评论在意、
嗯，是，
那因为在意，他也知道这个是 fair comment， 一个公平的评论、
嗯，
他就愿意正视自己的问题。
是，所以呢，这个学生都是值得期待的啦。那我们怎么样给机会？那其实那个机会就是孩子他愿意真诚的揭露自己，那我们就用大爱拥抱。
没错，
是。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谢老师跟我们所做的分享。那也希望每一位好朋友哈，我们都难免有情绪，但是有情绪来的时候，记得老师所说的话，适可而止就好了。然后呢，要有平常心来对待。那不如意的时候，告诉自己会过去的。嗯，那这个就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朋友们一起分享，感恩老师。
以为什么都知道，我付出都是是困扰，太阳不为谁起得早，开始往自己心里找，我将自己缩小。在乎你。
像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那么在今天节目还有一点点时间哦，那我们就来跟您分享，这是纳履足迹有声书，这是收录在慈济月刊也是精简版的纳履足迹，我们一起来分享咯。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
欢迎收听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今天要攻读的是688期的慈济月刊2023年1月3号纳履足迹，分享的主题是精神行于外。静思小语，守好做人的规则，还要注重形象，庄严自己，才能得人尊重。及时救援，殿后关怀。日本能登半岛地震发生第三天，日本慈济人与本会持续联络，安排勘灾与赈灾事宜。在视讯会议当中，上人表示，灾难发生之后，如果有因缘进入灾区，慈济人就要跑在最前，及时帮助，及时抢救，及时赴会，拥抱着受灾人。这是慈济人在大灾难发生后可以发挥的良能。但是灾区距离东京车程将近500公里，灾后交通中断，所以无法及时发挥。急难救助的时间已过，现在要收集资料，盘点好既有的人力物力，待急难救灾的混乱过去，再因应灾区所需要而提供物资。上人举921大地震刚发生那时的混乱为例，民众发挥爱心，送进灾区的物品不一定是受灾人最需要的，物资不断堆叠囤积，曝晒在太阳下，受雨淋，其中还有很多不能久放的食品。我们有过这样的经验，若是紧急时刻，我们可以走在前面应一时之急，倘若各界都已经动起来了，我们可以停听看，用心观察，细腻盘点，等到大众的热情平复，我们也将受灾的户数与人口数整理好，再去探勘并拟定后续援助的方案，帮助他们恢复生机，这是殿后的工作。上人说，若得到受灾户的资料，要仔细鉴答，通盘整理，了解受灾民众未来如何生活，若有需要记住的鳏寡孤老者，也许经过访视可以成为长期的照顾户。日本早有人口老化的问题，虽然政府有很好的因应措施，但是难免也有漏失，所以趁这个时候可以仔细了解，不只关心老者，若有单亲家庭，孩子幼小，家庭经济有困难，慈济也可以帮助他们。日本志工人力有限，上人请师兄师姐呼吁，号召年轻人投入受灾资料的整理与建档，更进一步带着他们去关怀，带动起善的效应，汇合凝聚愿意行善的人力，等余震较为平息，就动员这群志工由近而远做慈善的援助。上人说，不要舍近救远，临近的灾区没有去帮助，反而跑到远处，也许我们从近处不断做，不断往前推进，让人感受到看得到听得到慈济在救助受灾居民，
大家会接力投入。你们平时就在关怀孤老者，送便当，发放热食等，这一点做得很好，不可放弃。而且这个时候更需要，从金社送过去的即食饭条，只要蒸一下就热热的，很好吃，可以在赈灾时运用，若有需要赶紧传讯息回来，金社会再迅速的用航空送过去。所以你们放心投入赈灾，台湾本会永远与你们站在一起。及时去邪，力行正道。聆听新加坡、马来西亚、澳洲慈青分享后，上人开示，每一位资深的慈青学长，真诚的出发心至今不变。过去是孩子心，现在是菩萨心。无论是在职业上或自己创业，都用这份心为人间贡献己能。上人说，只要守本分，让社会运作顺畅，就是对人间的奉献。更有福的是走入此际，闻法且身体力行，走在正确的人生方向。论语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古邪。上人引述这句来说明，无邪就是正，如同佛陀所说，人人本具佛性，众生有与佛同等的清净自性，只是凡夫思想偏差，覆盖了层层无明烦恼。学佛就是要了解道理，及时去邪，远离邪思邪见，安住于佛道，坚定力行菩萨道。上人指出，佛在人间成，若没有守好做人的规则，成不了人道，就成不了佛道。众生随着业力轮回六道，假如心念稍有偏差，养成不好的习气，做出不好的行为，就有可能落入恶道。除了畜生道的动物、恶鬼道、地狱道的众生苦相，在人间也能看得到。慈济人在国际间做慈善救助时，看到许多经常挨饿的贫穷家庭，孩子严重营养不良，骨瘦如柴，但是腹部肿大，就像佛典形容的恶鬼道众生。我很期待慈济菩萨回归佛陀故乡，转法轮，将佛陀正法正道带进佛陀故乡。马来西亚慈济人先走进尼泊尔蓝皮尼，蓝天白云的庄严形象吸引当地居民的目光，并且心生尊重。所以说，为什么慈济这么注重形象呢？看看你们，女孩绑起辫子，男生短发整齐。过去我曾说，慈青若还没有结婚，女众绑辫子，若已经成家，才梳包头，用形象来区隔。请你们用心体会，把慈济精神理念带回去，也带动其他人。上人鼓励慈青同学们，要入佛法不困难，只要大家有心用心，深奥的经文道理也能正确理解且触类旁通。平时生活中所接触的一切片叶寸草都是法，请大家把握因缘，若有时间就回到心灵故乡。最重要是要就地弘法，让各自生活的社会人群得到正法的教育，有助社会祥和平安。
以上内容供读自慈济月刊2023年1月3号的《纳履足迹》，是静思人文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的精简版，更完整的慈济脉动与上人的开示内容，还有师徒之间的感人对谈。请您阅读每一季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这本书。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感恩您的收听。
深深妙理无量义，众生无明义起，佛佛相传灯相续，深深法华无等譬。Yeah.
孩子华年东门游览，孤寂老人入眼帘，白发散乱，举步艰难，气力渐消，身心满，
心不变，身又改，青春韶华终有限。
衰减志不坚，惊觉岁月去不返，流逝光阴侵吞于你，不应时针虚度此生，老去的蹉跎的青春。荒原，病人心疼。